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整个的清晨又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虽然先知书是比较难懂的书，但是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在先知书里面寻到你的旨意，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门。
门。
好，我们今天就会正式开始看先知书。我们今天看的内容是以赛亚书的1到10章。其实内容很多哈，但是我们还会，但是我们还尽量的会看经文，所以抓紧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这个不敬拜是一个什么样的拜，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因为还有一些人也没到，那我们就，我今天就我们来分享这个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先一起把它来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应该我们大家都读了10章的先知书了，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容不容易找到先知书？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基本上来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都是有学历，都是学问很高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做学问的人。大家知不知道做学问有什么要点？首先是你要学，然后要问，对吧？那我们读经呢，就是在学。但是呢，读经的时候有问题，我们要问，就是你找不着人问的时候，你要在自己心里问。这样的话，你才对你有益。如今我们来看这个3章16节这个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告诉我们说，圣经这本书呢是神默示的，神默示给人。然后由不同时代的人写出来，那么他又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那目的呢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但是如果我们想如果我光读的话，会不会让我们完全？光读，你光掌握了圣经里边的知识，你仅仅知道了，哪卷书讲什么，哪卷书讲什么，主题是什么，就没有帮助。应该说有帮助，但是更大对我们有帮助的呢，是你经历过圣经里边的神的话语的教训，经历过神的话语的督责。经历过神的话语对你的归正，这样对你才是真正的有益处，这样你才能完全，才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记得当时，但是呢，我知道我们这个班虽然是大家准时来的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呢，每次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人数还没有变，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还愿意来到这个班，然后自己也都在家里读经。但是就是刚开始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迟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做老师很为难，就是说前面我是讲内容，是不讲内容。 我要讲的呢，可能有些地方就没有来的人他就 miss 掉。但是如果你不讲呢，我们的时间又很有限，那现在五分钟不够。但是我还是讲一讲，我讲讲我当初我参加读经班的时候的一种。我参加当年读经班的时候，我读完了以后呢，我想，比如说我看了以赛亚书第一章，我就想以赛亚这一书第一章他是在讲什么呢？他在整本书里头起什么作用呢？然后神要通过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然后我心里头就有一个结论。然后我就很，因为我这样想了以后呢，我问了问题，然后我自己也找到了一个答案，然后我就很期待读经班上课的日子。读经班上课的时候我坐在这儿，我就听读经班的老师来讲。那么在我们的讲义里边，我们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的？那有些问题会讲到，哎，你就会想，哎，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如果跟你想的一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高兴。如果想的不一样的话，你就会反思说，那我，哎，他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然后你呢就会有所提醒。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你读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去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自己来理解圣经？因为虽然我们有讲义，对吧？我们有基本上旧约的讲义，我们教会已经都全了，都出版了。那么我们所有每个人都有这个讲义。如果我们读经班的老师就是给你讲讲义的话，那你还不如就自己在家看讲义好。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尽量的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把对讲义的一些理解、一些阐释、一些得着，在这堂课上分享。那会和我们一起在跟结合你自己读经的过程呢，你会帮助到你说，我们怎么样自己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向我们说的话，只有你自己去读、自己去想、自己问问题、自己找到答案。然后应用在你生活中，你才能不断的得到教训，得到督责，得到归正，然后你才真正的能够慢慢的得以完全。这就是比如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你可以自己也想一想，你怎么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然后你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因为这个经文是我们每次上课，你参加读经班，你要参加一起下来两三年的时间，天天这个，你已经完全把它背下来。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理解这里边的意思？是吧？好，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所以，这个祝福还是要讲的哈，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愿你在这段日子里亲近神，有美好的属灵经历，而不只是仅仅增加圣经的知识。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的导论，就是第一呢，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不是预知未来的人？先知是不是可以看见异象的人？先知是不是传神话语的人？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对吧？先知是神的信才，是传神话语的。那预言是什么呢？预言是不是对个人未来的一些话告诉你？是不是关于弥赛亚的话？他说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预言是神要先知，所以预言是什么？预言是神的信息，对吧？预言是神的信息呢，是神要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呢，先知所传达的神的信息都是预言。那这里边当然预言里面包括，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 当然这里边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先知预言是神的话，先知所传递的信息。那先知书就是所传信息的记录。因为我们上课我们也知道了，先知早就有，亚伯拉罕是先知对吧，摩西是先知，在摩西的时代，摩西的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也是先知。那先知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读的先知书呢是著书的先知，所以因为这些先知写了书，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先知书可以看，这是留下文字的记录，所以这个就和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因为在先知书在以色列他们灭国以后，这个后面会有一段空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就特别需要有神的话语用以文字的形式留下来，当然了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我们说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文字留下来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现在读先知书当然也有意义，所以当我们来看先知书的时候，比如今天我们会开始看以赛亚书，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哪里？应该放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先知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两部分，一部分讲神的审判，一部分讲神的拯救。那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招来了神的审判？这个就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仔细的去看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方面就是对我们现在也有帮助。我们现在也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心意如何，我们可以通过神对当时的百姓的这些警戒、这些教训，学到一些。所以，先知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个了，就是比如说以赛亚他所服侍的时代呢是主前740年到
685年
哈，所以我们知道的一个时间呢，这个就是他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北国还没灭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北国就灭亡，但是呢南国还没有灭亡，所以像以赛亚他所住在这个时代就是国家快要灭亡，然后那北国快要灭亡，南国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一个时代，那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所以先知带来的就是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里面就有神会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的这种境地。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就会透过先知书来告诉我们。那因为我们是复习哈，所以先知书有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先知书是靠用什么分类的？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吧？这个我们读完了先知书，应该明白对吧？大家清楚吗？有答案对吧？是什么？为什么是大先知书？为什么是小先知书？因为篇幅哈，不是因为以赛亚是比较大的先知，然后阿摩斯是比较小的先知，然后变成大先知去，而是因为以赛亚书篇幅比较大，所以以赛亚书叫大先知书。那以赛亚呢，也就变成大先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赛亚。以赛亚的名字，圣经里提到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哦，我们的讲义上是说，意思是耶和华拯救。 我们可以一下就过去了。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赛亚怎么会是耶和华拯救呢？我们读过另一个名字，对吧？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也是耶和华拯救，对吧？你会不会有问题说，哎，他俩的名字意思怎么会一样？这个不重要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自己，你如果自己很愿意问问题，很喜欢问问题的话，会帮助你去理解圣经。我们这个班如果有人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很多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讲，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群，我们专门讨论你所遇到的问题，因为这个。喜爱神的话语的人并未有福，所以我们作为读经班的老师也非常愿意跟大家讨论问题。那 OK， 那以赛亚先知服事的年代是主前740年到680年，记住这个大概的时间就可以。那他的身世呢，他有可能是贵族，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就是有一种说法说以赛亚的父亲这个亚摩斯是亚玛谢的兄弟，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和这个乌西亚王是有亲属的关系。那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只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等下我们看经文就会提到，是有意义的。那他蒙召呢，这个书里也有交代，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740年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每一个王都会有基督，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主前740年。在第六章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里就交代了以赛亚他是怎么做的先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复习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当时的以色列面临的敌国有哪些？就当时有因为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主前740年的时候，亚兰国还在，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合起来去攻打，对吧？攻打南国。然后呢，亚兰国之后呢，也有亚兰国是被亚述国灭的。到亚述这个时候就是以赛亚先知服事的时代。那亚述以后呢是被巴比伦，亚述被巴比伦灭了。那在旧约那个时代呢，巴比伦是被后来的波斯给灭掉。那这是当时的比较强的一些国家。那以赛亚的侍奉经历了四个王，那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就是说，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怎么是？那这个，所以他服侍了四个王朝。然后这里边一个记载呢，就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书里讲到以赛亚如何做先知的。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也讲到了西西家做王的事情。所以这个以赛亚的结局啊，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边，以赛亚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因为重新发出警告被拒死。这个在希伯来书里头曾经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讲到有人被拒死，是指以赛亚。好，那以赛亚书的文体呢，主要是以诗歌写成的，然后有一部分讲是用散文的形式写的。那用散文形式写的呢，就是讲到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因为我们已经读过诗歌书，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 它平行句的这种写作的方法，所以我们读起来应该也比较熟悉，不会很陌生。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的主题，主题就是讲到审判与拯救。首先是讲审判，然后审判之后呢，神有怜悯，所以给他留有余民，那这是主题。我们牧师画了一个图，我不知道这图讲义上有没有。那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这种结构，比如他讲到审判和拯救，那这个绿色圆圈我们就会看到有审判，然后中间呢是有拯救，最后呢有复兴。然后审判呢是针对的以色列民，就是神的选民。那用什么来审判呢？这叫做耶和华的怒杖，就是神利用当时的外邦。我们看一下后面就提到神用亚述作为他手中的怒杖来惩罚这个以色列民。然后后面呢就会讲到说神在旷野中开大路，然后就拯救这些民。那这些拯救的人呢是叫做余民，就是说比如像北国灭亡了以后，北国的那十个支派的民其实就散掉了。我们待会儿会看到经文，他们失去了国民资格，因为他们被遣散到各个地方。那余民是指什么？余民是指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那他们会有赎罪的那一天。那这些余民呢，通过神给他们开的救赎的道路，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以赛亚书接着呢也预言了将来的复生，将来的复兴。将来复兴的时候呢，就不只是单单的以色列的，而是指着整个的万国万民。那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后面的时候就会读到。这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是提到了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以赛亚书里边特别提到的，提到的一个内容。按照牧师的说法，就是说整本圣经里的用这个词，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呢有32次，但是有26次都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里比较特别用到的一个词。接着后面呢讲到拯救的时候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审判和拯救都是以色列的圣者，但是在拯救的过程中呢，特别提到了以色列的仆人。那我们现在知道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就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拯救者。后面有4首仆人之诗，等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分一下以赛亚书。这个是我们在导言的时候讲，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然后前面39章是第一部分讲审判，后面27章讲救赎，讲拯救。所以这个分法和我们圣经的那个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这个分法是一样的。然后。但是我们说前面39章是讲审判，并不是说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讲审判，因为审判和拯救是分开的，他讲一讲审判，然后就讲一讲拯救，就是前面也讲审判和拯救，后面也讲审判和拯救，只不过是前面39章呢重点是在审判，后面39章呢，后面27章重点是在救赎。所以我们就快点来解释一下这个里边提到的这几个名词啊，这是以色列的圣者。前39章强调审判，后27章强调拯救，然后 以赛亚这里边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呢，指的就是弥赛亚。那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是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可以从里面作为一个主题，我们来看以赛亚书里面是如何预言了弥赛亚救主的出现。那这个我们可以从里面来找。然后亚述是耶和华的逆杖，是审判，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痕迹。那其实也不止亚述啊，提到亚述是耶和华怒气的杖，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有亚兰，也有以东，也有非利士人，就是有各等地，神会兴起各样的列邦来作为审判以色列的工具。审判之后有拯救，所以呢有放眼的大道。然后这个在最后讲到那个复兴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字，这叫树什么字，就把这个给出来了哈，这叫读。其实这个我们最开始读的时候，这个字有好几种发音，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是读树孽，它也读孽，然后呢也可以读成蹲。其实我们东北人应该知道这个蹲，比如说我们切菜那个板，我们叫一般我们现在就叫切菜板，那可以叫以前不是菜板，是用树结成一段一段，那个也可以叫菜板，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词叫菜头。都被我小时候就知道那个菜头，所以就这个墩子啊，就是树把树砍掉以后剩下那部分。那提这个呢，就是说它上面已经没有这个主干了，但是旁边还是新生出新的枝芽，这个是代表着复兴。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复兴是万民归主，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所以这个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所以他这个叫最后讲到复兴的时候，说树墩子的新生指万民。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前39章。那在1到12章里边呢，它穿插了一个审判犹大，它穿插了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有两个王来攻打犹大。然后在审判列邦的时候呢，13到23章里边呢，讲到另一个历史事件，就说当时有个雅实书，他叛变以后，以色列差点也卷进去，那个历史事件。然后在审判世界到36章到39章的时候，讲到了亚述王希拿基地来攻打耶路撒冷历史事件。所以有三个历史事件穿插在这个里面，是在第一部审判之书里。那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当面对三个历史危机的时候，是神拯救了他们。但是呢，这三个历史事件他们被攻击呢，是因为神要审判。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审判之书里头也同样可以看到神的审判是什么。那安慰之书就是40章到66章，那它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有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复兴的应许。因为是安慰嘛，所以全是神的应许。时间的标志，这个是9740年到680年，这是以赛亚服侍的年代。刚才提到的三个历史危机啊，它这个时间在这里。735年，735年，这个二王攻打以色列，我们知道南国灭亡是732年，所以3年以后南国就灭亡了，然后10几年以后亚兰就灭亡了，这个二王就灭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新闻。然后亚述王萨尔根去打这个亚述突，这个年代是712年，这个在二十章里记载。然后西加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在攻打犹大的时候是在36章。这三个历史事件。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章。那第一章呢是全书的导言，所以我们可能看的会细一点。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看，大家都带圣经了。从第二节开始，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就被掳。”所以这个太平就讲到审判的原因，因为神的子民背逆神。那具体怎么背逆呢？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是在讲什么呢？在讲神的子民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也不在意认识神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后面我们看很多先知书都会提到要认识神，特别在以西结哈，我们上次介绍以西结的主题就是认识我，你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要认识神。所以呢这个他们的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这是神的指责，对吧？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才被神这样责备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神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就他们和神的关系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不好。那么以至于他们退步藐视，最后离弃神。所以他们遭到的结果呢，就是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所以在写以赛亚书之前呢，神已经屡次的责打，他们已经屡次的被教训。那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乌西亚。如果我们复习一下历史书的时候，当乌西亚王当在南国当王，然后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都是当时最强盛的时候。那么从乌西亚王崩开始，这两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坡，北国很快就灭亡了，然后南国过了一段时间，南国也没。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因为他们就经常的被神所责打，所以这里边就提到说屡次被逆还受责打，然后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整。我们经常用这句话，从头到脚那就全坏了，是吧？我们也有句话怎么说，头顶生疮，脚底就能去坏掉，从头坏到脚。那他犹太人怎么说呢？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完全。那但是他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们的国土，因为他国家强盛的时候，他们国土是很大的，然后他们不断的被就神就不断的兴起这个列邦来侵占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国土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么到这个以赛亚书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仅剩耶路撒冷了。所以他第八节说，仅存你看第七节就说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城邑被焚毁，这田地被外邦人所侵吞，然后仅存西安城，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嘛。然后西安像什么呢？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只剩下一个城。这是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你们背逆神，屡次被击打，被神审判的结果。但是第九节呢，就给了一个拯救的盼望，对不对？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索多玛、俄摩拉是被神所毁的啊，这在创世纪里的人都知道。好，那接下来，那他们到底具体做了哪些得罪神的事情？他们不还是神的百姓吗？那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章的一到九节呢是导言中的导言，就是神要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原因是他们背逆神、离弃神。然后呢，神也给他们拯救的希望，还留存有，给他们存有余数，留有余种。那其实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主题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把这个主题稍微再扩展一下，来让我们看。索多玛的官长听耶和华的话，俄摩拉的百姓也要侧耳听我们神的教训。这就是神在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不服啊！神讲这些事情，神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要被审判。那我们看到这里边，第一呢，我们看到说神指着他们，你们献了很多祭，这些祭神不喜悦。这个献祭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对吧？然后呢，第十二节接着说呢，你们来朝见我，他们来敬拜神。那神说呢，谁让你们来践踏我的愿意？他们到神的愿意，到神的殿来敬拜神，神竟然说你们是践踏我的愿意。然后他们所守的节日、节期、安息日、宣召大会，神说呢，我也不能容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边犯罪，一边去守这些节期。最后呢，也提到说，甚至于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满了杀人的血。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了许多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不行善，不公义，所以呢，他们所做的种种的想挽回跟神关系的这些种种的宗教的行为，在神的眼里，神并不看，就是你献祭也没用，你敬拜也没用，你守节期也没用，你祷告也没用。神说你们要做什么呢？这是神的心意，是说要让他们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十七节上，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解释。这神把这个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给讲出来了。那你说这个对我们现在如何来跟随神，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接下来这一段还是导言啊，他们会不服气，就当时的人会不服气。那你看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不都是遵照了摩西给我们的律法做的吗？所以神就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就说我们把这些事情讲清楚。然后神就指责他们和西安城，二十一节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城。和原来这个西安是公义的城，公义的，有充满了公平，有公义在里面，但是现在呢却变得没有公义了。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如何的不公义，特别提到他们的官长，很多次在以赛亚书里提到百姓的领袖们与贼盗作伴，喜爱贿赂，追逐赃死，然后不行公义。所以这是神的审判。然后从二十四节开始呢，就神就讲到说，审判之后还有救赎。那我读一下二十七节吧。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这就是讲到说愚民，就是说在被审判的民当中有一些归正的人，这些归正的人还是可以得到救赎。但是悖逆的和犯罪的，二十八节说必一同败亡， 可以有两种结局。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内容。所以第一章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导言。所以当我们看，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以赛亚书的一个主题的话，就对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就非常有帮助。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二章到第五章呢，其实就是在第一章的导论的基础上，它再进一步的展开，来告诉我们，因为前面要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对吧？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进一步的展开来讲这个犹大为什么犹大和耶路撒冷会被审判，第二到第五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讲到，他是倒过来讲，先讲在末后的日子，万民会归来，就是神会有救赎。然后呢，他再讲到说为什么，所以这前面是讲他们不行公义，怎么不行公义，那现在呢就接着讲一些又具体的一些，比如从第六节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他们会被审判呢，第六节到第六节这里就是说他们被审判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为什么说他们离弃神呢，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离弃了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与外邦人击掌。一个指责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离弃真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那这里边接下来呢就讲到接下来就讲到他们骄傲，这是第十二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卑。所以第一他们拜偶像，第二他们还骄傲还狂妄，所以神要审判他。然后第三呢，他们是二十二节说你们休要倚靠世人，就是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不是来寻求神，而是寻求别人的帮助。那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二王来攻打的时候，这个亚哈斯王，他不是寻求神，他是寻求亚述的帮助。那后来到亚述出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又想要寻求埃及的帮助，所以这个他们不倚靠神。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神会除掉他们这种倚靠。最后呢是讲到他们的领袖，这些百姓的官长，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的十二节里边提到说，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道路，就是他们的领袖没有引他们走上正路，而引他们走上了邪路。所以在第三章里边呢，神说我就除去你们中间的领袖，这个写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把中间所能倚靠的人，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长老、武士、副长、尊贵的这些人通通除去，然后说我要立一个孩童做你们的首领。那孩童大家要想想，如果孩童做首领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因为孩童什么知识都没有，那一定是乱套的。所以这个三章十四节说，神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就是引错了路，而且他们不行公义。所以这个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看到说， 啊，神又进一步的说他们具体的他们是怎么得罪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狂妄，他们依靠人不依靠神，然后他们的领袖引导他们走错路，那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三章里边有个警告啊，警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用西安的女子来说明这个他们是如何狂傲。嗯，那指责了这些以后，马上到第四章的第二节，就又有一个安慰的话说出来，就是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抬头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然后讲到主是主的灵会把他们的污秽洗去，把血除净，然后他们会得到安慰，耶路撒冷会重建。到这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到第五章呢，他讲到一个葡萄园之歌。我们知道到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把自己比作，经常会用葡萄树来比喻他们自己，因为这里边有个葡萄园之歌。我们就不详细讲了。第五章讲到这个，第五章就是一个葡萄园，讲到一个葡萄园，神造了一个葡萄园，指望着结果子，然后这个葡萄园没有结好果，那怎么办？也要把它拆毁。那接下来呢，又讲到这个人是如何被逆行，讲到人的这个，这里边提到了第五章里提到了六祸，这六个祸都是讲人是如何被逆行。后面还有几章讲到了六祸，那个六祸比这个更详细，所以这个我们就过去就好，因为我们要赶快讲一下后面。那第六章呢，就讲到以赛亚做先知的这个经历。以赛亚蒙召，他首先就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啊，就是主前740年。那他看见，首先他是看见了异象，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哈，我们经常会听到，有的时候在甚至主讲道的时候会讲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快一点。然后以赛亚先看到神的荣耀，然后看到自己的污秽。当他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悔改，后来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因为这样呢，他就被赦罪被洁净，然后这个撒拉佛的天使就把他洁净完了以后呢，以赛亚就蒙召。那这个蒙召的这个经句我们是经常会用的，就这个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奉差遣去为主做工的，就是以赛亚给我们一个帮忙。后面这个第九节这里有一个经文是比较难明，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个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嘛，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你去告诉这百姓说，这是神要让以赛亚去说的话。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羞，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结果我们就有点不清楚。这个第一个不清楚的地方呢，是说要使这百姓心蒙羞，谁使百姓心蒙羞？显然是神，对吧？那为什么神会使百姓心蒙羞呢？第二个呢，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难道神不愿意让他们得到医治吗？关于这段经文呢，但是恰恰是这段经文呢，在新约里头被引用了很多次。约翰福音引用过，使徒行传引用过，马太福音引用过，所以这里面包括约翰引用过，保罗引用过，耶稣也引用过。所以这个我们的解释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解释要使，这个使什么意思。所以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神使法老心刚硬。当时我们在解释那个使的时候呢，说那个使有任凭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神任凭着百姓心不直，这是第一种，我们可以怎么样看？那另外一个看呢？使就是使，神就是使的百姓心不直。另外一种用法呢，就是说神叫这百姓心中之有，这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就把它改成叫。然后耶稣有一个，耶稣在引用的时候呢，耶稣把这个改了。耶稣改呢，耶稣是在马太福音里，耶稣是说因为这百姓心中之有。所以这个心中之有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三种，就是神就让他心中之有，然后因为这百姓心蒙之忧，所以神任凭他们心蒙之忧。然后也可以用耶稣的解释呢，就是因为这百姓心蒙之忧，所以他们。那其实你说眼睛为什么心蒙了之忧，就他就耳朵就发沉，就听是听了却听不见，看是看了却看不明白。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北国你就不管它，因为北国虽然都是以十个支派里的民是属于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大卫的后裔。那南国呢，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那王里面有好王有坏王，为什么他就一会儿好王一会儿坏王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王能够坚持把神的这个？就好王做到底，对吧？这不至于遭致后来那么多的悲惨的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心蒙之忧，他们心蒙之忧就是他们，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新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新约做神的子民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我们那个旨由就拿掉了。所以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恐怕呢，并不是说不想，而是说只要，或者换一种，是如果他们要是那样做的话，那他们就会丢。这个到时候你解释，你可以把它英文可以翻译成，英文可以用什么 otherwise， 但不这样做，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得救。倒不是说神怕他们得救啊，所以这个，但是以赛亚呢，听了这个以后呢，以赛亚就问主说：“这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能看见呢？什么时候他们心里没有旨由了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然后这个境内的人，然后最后说到树墩子仍然存留。”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极其荒凉，但是最后会有圣洁的种类在神的国中。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感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同样做神的子民，我们现在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有存在，和旧约时代的人是不一样的。当然 神对那个时候的人的要求和我们现在也不一样，那哪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好好读读圣经，看看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心里有圣灵的人如何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做圣子。好，我们没有什么内容。第七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二王，这个二王呢，就是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以色列王指的是北国的这个王，所以现在北国的王和亚兰王联合起来来攻打南国，这样一个事件。那个，所以这个南国的人就很惊慌，然后神就告诉亚哈斯，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给亚哈斯王传一个信息，告诉他呢，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他们的谋呢必不成立，也不得成就。”那这里提到了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就指北国不再成为国民。那事实上呢，是那后面讲到65年以后，这个当就是3年以后，北国就灭亡了，就被亚述给灭了。灭了以后呢，到65年的时候，亚述换了另一个王，那个王实行了一个移民政策，就把当时的北国的民都全通通移走，然后从外边移了民到北国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后来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有撒玛利亚？就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神的子民的学生，他们混了，所以说不再成为公民，就不是神纯正的以色列人。那这个神就给了这个，为了让这个亚哈斯知道神会做他们的王，会保守他们的时候呢，神给了这个他们一个兆头。这个亚哈斯，如果我们读这个，这个亚哈斯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王，他不求神，他就求亚述。那么神给他一个兆头，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然后我用这个兆头来告诉你，就是我显一个记号，你就知道我会与你存在。这件那个二王攻击你们这件事情不成立。那亚哈斯说什么呢？亚哈斯说他不依靠神，体现在什么？他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跟他说，然后他说我不求，神让他求，他说我不求。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神就通过以赛亚告诉他们说，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人给他起名以马内利。那人说，当这个童子这个兆头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他能够选择善恶的时候，二王之地必之见气。所以这个能选择善恶大概就是十几岁了。没到这个兆头，就是当时有童女生了子以后，从他开始算不到十几年的功夫，就是3年北国就被灭了，然后又过了10年，亚兰就被亚述给灭了，所以这个兆头就当时就灭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兆头是弥赛亚的，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呢是到新约耶稣基督身上。那接下来到第九章呢，就有更多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比如说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属不属于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新约里出现，这就应验先知弥赛亚说的话。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它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与他的父子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国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段我们很熟悉，这段我们也经常会读啊，所以这也是弥赛亚的预言。然后呢，我们第九章后半段呢，前面是讲神为什么要审判犹大，那么神为什么要审判北国呢？这个第九章的后边就在讲神审判北国的原因。我们时间到了，剩下那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下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接着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借着先知以赛亚书，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虽然神的子民被面对神的审判，但是神仍然有怜悯，为他们指明幕后救赎的道路。如今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也仍然要从以赛亚书中学到，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也让我们可以在现今的时代做神的子民，能够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特别感谢主有这样的书给我们，愿保守我们每一个读你话语的人来赐福给我们。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